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网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罗成。
我是胡娇，大家好。
哎，大家好，我们车来车往节目呢，其实不单只是聊车，我们也会聊很多跟车有关的话题，对不对，胡娇？
对。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先带来一些我最近看到一些关于车有关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闻啊。我先分享第一条啊。那这个则新闻呢，是谈到这个在德国啊，有一名8岁的小男孩，哎，把自己家的车呢开了出去。
那么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
是，想一想都是很危险的事。
8岁是吗？
对，就8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8岁的小童啊，怎么把这个车开出家的这个过程。他家呢是在德国的这个叫苏斯特镇啊，他呢是把车朝着这个我们这个城市，我们应该比较常听的叫多特蒙德啊，往这个城市开。那他呢已经在公路上开了51公里啊，在他被发现之前。
如果他是开51公里，但是呢车速有多快呢？
哎，车速您觉得会有多快？
想象中也要60公里吧。
60公里啊，我觉得60公里我们都已经捏把汗了。一个8岁的小孩子能开60公里吗？那其实这个小孩呢，他当时开的时速应该说最高时速应该去到了140公里每小时。
140公里啊？
对，
这怎么可以做得到？我都做不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啊。但是这个，所以说这则新闻呢，让我一看以后特别记忆深刻。那这个8岁小童啊，他其实还是他的母亲啊报案说这个小孩失踪了，那么警察才去追，才发现他最后是发现他是开着这个车上了这个高速公路往多特蒙德开去的，
对吧？那母亲呢还没有是说向警察报案看见他儿子开车出去，而是失踪了。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不太，但我觉得他可能知道是他开车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家里肯定少了一辆车嘛，对不对？但可能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母亲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是他小孩自己把车开走了，还是说有小偷把他的车给偷走了，顺便把小孩给劫持了呢？哎，可能我觉得那时候他可能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好像呢，他那个母亲知道他在之前有过开车的经验。
哎，其实这个开车经验啊，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母亲在后面告诉记者说，就是说他家这个小朋友啊是经常去开这个碰碰车，也经常开这个卡丁车。那我觉得这些可能很严格来讲也不算是这种开这种正式的车的经验哦，但是确实这个事情呢就这么发生了。那在警察找到这个小童之前啊，我觉得还有个更让我吃惊的表现。他呢已经打好了这个双闪灯啊，就是汽车上面那个三角形那个标志那个双闪的灯。哎，
他知道这一点。
对，就是危险警告灯已经打好了。然后呢他放了一个三角形的荧光效果的三角形那个警示牌放在他的车后面。哎，就是我觉得这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啊。
但是他这停在哪里？他这样放的
啊？他停在路边，他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他。
但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还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觉得就是，他虽然是做到了啊，开车时速140公里，而且呢也能够很自己把车停在旁边啊，做好了个大人都会做的这种安全措施啊，放个警示牌在车后面。我觉得能做到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可能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啊，经历这一切以后还是心理上有一些也许是惊慌也好什么也好，他泪流满面的，他告诉这个警察说他只是想开车出来转一转，没想到开了这么远。
但是呢，如果那个汽车是大人开的，而他自己呢又没有经过好好的调整那个椅子啊各方面呢，他是很难开那个车，脚没有这么远啊，踩不到油门，也很难踩到那个刹车啊。
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新闻以后心里会一些关心的话题啊，对这个对 各种的细节中想去探究一下到底他是怎么样把这个车开出五十几公里，开了140公里的时速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在新闻中可能没有，就没有去过多详细说明这些了。哎，但是幸运的是啊，整个事件这个事件当中呢是没有人或者财产财物受到损害。那这名8岁的小童也是安全的被找到了，
只能说是很幸运。
哎，很幸运。嗯。
关于第二条新闻呢，是这么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女士，她是在美国的，那个城市呢叫做 Pensacola， 在 Florida 这个州。那么这位女士呢，开车去购物中心去购买东西，那个购物中心呢有一个超市叫沃尔玛。
啊，这是美国，我看可能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超市，美国最大的超市了。
澳洲有没有这个超市？
澳洲没有，但我觉得它的地位啊。哎呀，可能沃斯还比不了，因为沃斯好像只是一些生活上日常那些用品，沃尔玛的经营规模感觉好像更大一些。
啊，对。那么这位女士呢，就进去购物。
嗯。
但是呢，她离开车的时间呢，将近有4个小时。
4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结果这4个小时发生什么呢？是她在离开车的时候，将她的宠物狗留在了车内。
哦，那最终就是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吗？
当然了，那当时气温很高，外部气温呢有31度，实质上呢车内气温呢
那肯定更高了，
高得多了，
嗯，
那么估计呢也有40度了，结果呢那个狗死在了车内。
哦，就是活活给闷死了。
对，
那这个
可能
在国外应该是
高温死呢，或者什么原因呢，总之死在车内了。
那主人的这种过失在国外应该也是违法犯罪的哦。
当然了，你就相当一个人在里面一样，那一个小孩在里面，你有可能会死去，何况动物。
那最后这名女士啊，有没有被指控一些什么罪名呢？
有，最后被抓起来了。然后呢，警察呢向法院提交的那个罪名呢是虐待动物，属于3级重罪。
哎，那听完这个案例啊，让我想起好像我们澳洲也看过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也是说某个人开车去 shopping， 然后呢把自己的小孩留在车里面，然后呢因为也是因为气温过高啊，对吧，闷死或者热死在里面了。您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有，而且呢我还记得是2件事，一件呢是无意义的啊，最后呢这个警方呢也是控告了他很重的罪，虽然是无意的，但是人死了。
对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最初呢是认为他是无意的，最后发现他是有意的。
哦，有，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哦，那这等于是蓄意谋杀了。
对，这个小孩呢，这个有意的这件事，我们只谈这个件事啊。有意的这件事呢，那个小孩呢是6个月大。那么最初呢，就是的确是闷死在那个车里面，因为高温啊。法院呢最早也没控告他。1年多以后，警方呢重新把这个主人抓起来，
就是经过调查以后，
对，就是抓了这夫妻两人，夫妻两人都被抓了。
夫妻两人合谋这样去
啊，对，认为他是有意害死这个小孩，
害死小孩，但是这是他们亲生的小孩哦，
亲生的小孩，就是呢。
那你还记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动机是什么呢？当时
动机呢可能和这个人身保险有关系，就是说
骗保险、
对，他们想骗这个保险，就弄死自己家小孩，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保险。那么之后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小孩的奶奶，这奶奶呢就发现他们小孩死了之后竟然不哭，两夫妻都不哭，只是很平淡的来告诉奶奶，孩子被晒死啊。这是最初的这个控告，这个两夫妻的母亲，也就是那小孩的奶奶，去到警察局去报告这个事。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邻居，就是这夫妻俩的邻居。那邻居呢，发现这个小孩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澳洲这个地方啊，在6个月以前，那个椅子。小孩的座椅啊必须是
向后的，对，
向后的
对,
对、必须像就是说面部呢是向后的，
对，
那么过了6个月以后呢你就可以往前了，面向前了，那么这个邻居呢就举报说，我们看到了他的小孩过了6个月之后，他的确把那小孩的面部朝前了，但是呢死的这一天呢却是他们故意把他朝后了，也就是说朝后以后呢接触太阳光的这个 这个机遇要多很多。
哦，这样子啊。
啊，
哦，那就是因为一个邻居的这么一个举报，还有他这个奶奶的这么一个举报，所以警方呢，是发现了各种蹊跷啊，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意外的一个意外事故。
对，当然还包括别的，就是说在这个网上发现他们在这之前呢，
购买了保险。
购买保险当然那是肯定购买了，他们还在查了这个保险小孩死之后可以得到多少钱，他查了这个记录被警察发现了。
哎呀，我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亲生骨肉啊，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蓄意的去谋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去获取一笔保金，哎，这个心肠我觉得实在是太残忍了。
是，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想到人越来越坏了。但是我不敢说所有人都越来越坏了，但是人为了钱不惜一切啊。
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哦。那我们就这两个新闻还是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在您去驾车外出购物，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里啊，一定要留意一下有没有自己随身跟您乘车的这个家人小孩或者是宠物被意外的留在了车厢内啊，这样是给他们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的。
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我自己载着我的小孩在购物中心外面等我老婆买东西的时候，小孩睡着了，我又不忍心把他抱出来，当时已经是很晚了，就是七八点钟了，
那应该不太热了，
我就站在车的外面，就在逛来逛去，我就在那个地方看着车，
然后小孩在里面睡着了，
这种情况下保安都过来问我，这是不是你的车，
为什么把小孩留在里面，
小孩为什么单独在里面，我说，我就是看着他，对不起，我又进到车里面去了，我都知道大家都很注重这个问题，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关于这个澳洲本土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人生冷暖，请留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首播，晚8:00重播的历史上的今天。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人生冷暖，请留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首播，晚8:00重播的历史上的今天。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回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
好，
接下来罗晨给大家带来什么新的信息？
哎，接下来这条呢是关于澳洲的一个本土的信息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个新闻讲到，就是说昆塔斯呢，它是准备啊要推出两条直飞的航线，一个是从悉尼直飞纽约，一个是从悉尼直飞伦敦。那这个事件呢，在目前呢是有一个新的进展。
我记得在讨论纽约这个直航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内部职工呢是反对的。
哦，当时反对的一些意见是什么呢？
那个反对的意见呢，就是说只飞往纽约的话时间太长。
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主要是这个承受不了那个时间太长，结果呢就是在公司方面呢是承诺了要加这个加薪给他们。
您是说的是这个这些机组人员他们认为这么长那个时间的一个行程，对于他们工作强度来讲是过大了，对不对？所以是这个角度。
对
，OK， 那其实这种感受呢，不单只是机组人员有这种感受，其实作为一个乘客来讲啊，他同样面临在单次飞行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如何让他们能够保持一个体力，不至于感到很疲乏，对吧？这也是要实现这个直航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对，
那么这两条航线啊，一个是从悉尼飞往纽约，一个是从悉尼飞往伦敦，它的时长差不多都是在19小时左右。
对，这个就是太疲惫了，不是坐在上面。
那因应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时间过长的带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试也是这次试飞的目的。那周四的时候，这个澳航的首席执行官叫 Alan Joyce 啊。他是宣布就说要试飞，那这个试飞时间呢是在接下来2019年最后的这3个月之内进行，那呢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天，也没有说这个试飞要进行多久就宣告截止，那总体听起来就是说试飞是马上要开始了，那么会一直试飞到采集了足够的数据或者是解决了这些该解决的问题，能够直航了以后 才会停止
啊。顺便说一下呢，在这个直航之前呢，我们通常飞往纽约的都是在洛杉矶要停，
对
啊，
就是第一站，先到美国西海岸，然后再转飞东海岸，
再转飞东海岸，对，就所以呢，就是那个的话就已经是14个小时了。
这样的话，就单程我们飞往洛杉矶应该是多少小时？不讲
14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嗯，然后从洛杉矶稍事休息，再飞纽约，那里好像也要
5-6个小时
的、哎，加起来也蛮长的。好，那其实刚刚我们谈到啊，着重要解决的就是因为长途飞行啊，给这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带来的这个一些 challenge 了。那在六月份的新闻，我们谈到就是说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澳洲的航空公司的管理是不允许这个空中这个驾驶员连续驾驶这么长的时间。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2个或者3个驾驶员去轮班了，对不对？那对于乘客来讲呢，他们如何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能够让他们更舒适一些？那这个座椅该怎么设计？该提供哪些娱乐项目给到这个乘客，或者提供哪些吃的给到乘客？我觉得都是他们要去摸索的，去做试飞当中要去解决的问题。那这个试飞啊，胡教你有没有想过去参与这个试飞，体验一下
如何去参与这个试飞？可以免费参与吗？
哎，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想啊，既然是试飞嘛，我们做这个小白鼠啊，帮他们测试，拿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免费享受一下从纽约飞，从悉尼飞纽约这种待遇啊？
那而且呢，这个19个小时，如果那个驾驶员太过疲惫呢？还是有风险的
啊，这个他们肯定是要安排多个驾驶员去轮飞了啊、
嗯。
那作为我们这个乘客来讲，很想参与他这个试飞，免费的从悉尼到纽约，可惜呢还是不行。他这个试飞呢，现在已经明确说了啊，他会搭载40名乘客，那么这40名乘客呢，都会是澳航的员工。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在试飞阶段向公众出售这个座位。
就像澳洲的那个火车试运营时候也都是这样，不能让普通客人上去。
哎，不是吧，我记得那个悉尼城铁在试运行的第一天还是第几天，它是全免费让公众直接上去的。
那可能是
您说的，可能是在那个在之前在之前有专门就是内部员工的那些测试，在那个以后，他觉得可能已经可以有足够的信心向公众开放了。在第一天的那个试运行，又让公众免费去乘坐，来模拟真实的这种情形啊、
我亲自看过他那个就是乘客之前试运行，那是不光是他们的员工上去，还搬了很多大桶大桶的水搬上去。那个水的话是那个桶多有多大呢？我看形容一下那个桶多大啊，就是说。
塞满了车厢吗？
所有的椅子上
哦，
全都装满那个水桶，而那个水桶不是圆的，是方形的，大的几乎相当于一吨水那么多。
那我觉得它可能是模拟，就是说乘客就是有乘客在的时候，对那个重量啊，这个车子在牵引这么重的一个车厢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
然后呢还让他们的员工呢站在上面，站在那个空位上面，然后显示出呢最多人的情况下这个是运行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好，那我觉得澳航把这个试飞的这个安排都已经推出来了，那从悉尼到纽约到伦敦的这个直飞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也为时不远了。不过问题就是它真的推出来以后，这个消费者有多少消费者会选择这个直航呢？
反正我是不选择的。我去过一次纽约之后呢，我就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我第一次去的话，我是在那个地方休息，在洛杉矶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再转机去到纽约。第二次去纽约的时候呢，我就再也不这样做了
啊。你在准备在洛杉矶休息几天再
走？我就在洛杉矶休息几天，否则我实在受不了。
好，看来是个拼体力的事啊。好嘞，那我们到时候看看澳航到底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则汽车行业的新闻。胡娇，我们留意到啊，就是汽车嘛，现在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了，特别是电动车推出以后，您看这个电动车基本上又讲自动驾驶，又讲这个互联，对吧？很多东西都是电脑控制。像特斯拉的汽车还能够直接在通过空中啊，直接就把你的汽车的这个固件升级了，你都不用
对对对，
你都不用去到回到它工厂，也就是说你的汽车其实已经是无时无刻不联络到这个 internet 上面去了。那这么
这有什么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
那这么一个情形呢？一方面来讲啊，就是 这是个科技的潮流，感觉就任何东西你通过互联网通过这个电脑都可以控制的。但是根据这个消费者维权组织啊，有这么个组织，它的名称叫做 Consumer Watchdog， 中文翻译叫消费者监督，这么一个组织，它在一份新报告中警告，就是说随着这个汽车新的汽车越来越互联啊，越来越这个电脑化，它就越来越容易被骇客黑客所攻击。那如果一旦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的话，可能会造成数千人的死亡。
哦，也就是说很危险的事情。
嗯，
那么你说的那个我可以具体设想一下吧。啊，因为我在我的朋友里面，我亲眼看过他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去车库去开他的车。
嗯，
他竟然在楼上的时候就可以发动那个汽车。
你是说他是用他的遥控钥匙呢，还是用手机 APP 呢？
啊，应该是用手机 APP 能，啊，就这样可以预热的车提前开好空调。但是我在澳洲我没有接触过。
嗯，其实这个已经是在现在现行推向市场的电动车都能实现的了，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其实之前我们在一期节目中也介绍过，它有一个叫做召唤功能。
嗯，
当您的车停在停车场以后，您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直接召唤它开到您的跟前，
嗯，
然后您再上车。那这些其实都代表，就是说您通过一个手机上的 APP 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无时无刻不随时控制您的汽车。
那我问你了，罗成呢？
嗯，
你刚才说那个电动车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在澳洲普通的汽车有谁是提前发动汽车，然后提前开好空调，他才从家里面走出来上他的车的？
燃油车我还暂时没有听到，我还暂时没了解到这种车型。我所知道的基本上都是电动车。
但是我说的可是燃油车，
是哪个品牌呀？
我不记得，反正是中国那边的品牌啊。
哦，
就是说中国那边汽车呢，它有个特点，
嗯，
就是说它总是追求最先进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配置，但是车的质量却不怎么样。
哦，明白了，就是说比较花俏。它有一些功能，哎，越做越多啊，让您感觉好像很方便，人很高科技。但是真正这个车本身的性能啊，比如说能够很耐用啊，开很，
发动机好不好啊，这个水箱怎么样啊，等等，它并不重要。
这些倒反而变得不重要。那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抓错重点了啊。可能你那个车买来的时候功能挺多挺丰富的，但是用不了多久呢，可能车子本身的这些故障就出来了。
对，他这个销售汽车人呢，他就是以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配置来使得这个车价涨上去。
嗯，但我觉得这种车企啊，应该还是不太可能在市场上最终胜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消费者，因为毕竟车它是一个叫什么耐用消费品啊。一般消费者无论买回来，无论你是燃油车也好，还是买电动车也好，期望值还是说可能要开个若干年，对不对？七八年，不太说像一个手机一样两三年换一个，可能不太像。
我的侄儿呢，就是追求这种。我在中国大陆的侄，而且我发现他的几个同学都追求这种，就是要显示啊，我就有这样有那样，有天窗有这样那样，就是说这些对他们就显得很重要。其实这是学，这是舍本逐末了。
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新闻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如果说您的这个汽车整体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控制的话，真的如果说有黑客黑了您这台车，通过他们的软件或者工具去控制您的车的话，等于说您在比如说您在行驶过程中，车子可以不受您的控制朝别的方向去开，或者说突然的停止，或者突然的启动，那真的会导致很多意外的。它这些功能啊，一旦它被控制以后，你还不能够中断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您是坐在这个驾驶室里开车，当您发现您的车子被电脑控制了以后，您还没法说切断这个电脑控制转为人工控制，这是很非常危险的，对不对？
这是很危险。
对，我们记得前段时间波音公司那个737 MAX 飞机是坠了两次，对不对？
两次事故。
那当时它都是因为它的那个自动驾驶系统介入了，然后司机那个飞机呢是由自动驾驶在控制，飞行员根本没法去介入，
他无法就是把它搬回这个非自动，
对，没法取消它的自动控制，切换为人工控制，结果就是导致那个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产生错误的驾驶啊，就坠毁了。那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汽车上，也是可以想象啊，也是很容易造成这种人命伤危险的
啊。你说那个就波音那个飞机737那个啊。
对，
就是说在那个飞机在遇到那个叫切变风的时候，那个人工必须要去操纵它，因为电脑无法操纵，飞机师呢却没办法做，因为它切换不过来，就等死，就是说 大家都在等死，命运是交给别人的，等于说。
对，这个想想其实也是一个挺恐惧的事情啊。那在如果您是在当时那个场合，该多么的绝望啊！看着就是生命一点点走向最后，消失那个阶段。
但是你说那个汽车啊，虽然是这个事故呢，没有飞机这个事故这么大啊，但实质上呢，汽车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你大量的使用这种 internet 在这个汽车上的话，那个面积影响面就更大。
对，就是说您如果是他用黑客，如果是黑车的话，肯定不是黑一台了，可能会可以使一个城市里面的若干台、几百台、上千台都被他控制。那如果同时做一些，甚至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是用来做恐怖袭击的话啊，那可能能导致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都是在这个汽车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啊。其实汽车街道上在安全方面需要为这个消费者去做出更多的考量。好，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话题。
夜空星语，温馨的夜晚，温馨的对话，带给你我温馨的陪伴。每周四晚八点半 FM90.1， 每周五晚11点整希望之声手机频道，陪伴您度过温馨的夜晚。这里是夜空星语，我是名师。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胡椒又要为我们带来一些非常实用的驾驶经验。那这次是关于哪方面的话题呢？
关于挂拖斗这个问题。
挂拖斗，就是
在英文叫做 trailer。
就是的，我能看到很多车子后面有个挂 trailer 的东西啊。其实我自己家里没挂过，就我们通常可能买东西，车子放不下了，可能会租用一个拖斗挂上去，对不对？
对，
或者有的人拖个房车去旅游，都属于那一类，对不对？
拖一架船，
拖一架船 这个也比较常见的，拖船拖到这个海边去开船。那这些一旦你拖上了这些东西以后，驾驶起来就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那么驾驶起来呢，其实只前行的时候问题不大啊，只要你那个东西不超宽，不超过你汽车的宽度，那么你前行的时候你怎么转弯，后面的东西都是跟着你的，不用太担心后面。
但是好像因为它车长了嘛，就是你要算它的后面拖斗的那个长度，在转弯的时候是不是要预一些比较宽的位置，离那个路沿呢？
应该不用，就是说后面的和前面呢完全是同一条道路上走，就是说你怎么转它都是跟着你这个转，只要你不超宽就没问题。
但是我看你比如说像公交车啊，公交车不是特别长吗？
对，
它转弯的时候就要，比如说它靠它转左，它就要开始靠右一点，然后呢给左边预留比较大的空间，再转的时候它才不会让左边的后轮会压到路沿。
对，
我觉得
那是指这架车本身，但是如果你加了 trailer 的话，那 trailer 比如说一架巴士后面挂了一个 trailer， 就是如同我们现在在澳洲看到旅游车后面会挂着一个行李车，
装行李的那个
行李车呢，你是不用太担心它后面和你这个前面在转弯行驶的路上会有什么大的区别，没有的。
OK，
只要你主车转得过去，后面的车也会跟着走过去。
好，
除非它超宽。
超宽就是那个拖斗本身超宽
啊，对，
okay，
除非的超宽你要考虑啊。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还是普通的这个正常的往前走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倒后趴车问题，就是说你挂这个拖斗如何去倒后趴车，特别是如何倒进自己的 driveway。
这个我在我家附近还真的见过，我看到我一个邻居，他就是开这个。应该是个，就是您说的拉那个小的游艇了。那么他就是要把这个，先把这个游艇，这个后面拖的游艇倒进自己的 driveway， 最后自己车再进去。我看他也是来来回回折腾了很多次调这个角度，很难进去。
很难进去。
胡椒有什么好的经验？
首先呢，我们知道能够挂这个拖斗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你开车必须是3年以上，你才可以挂拖斗。
需要是 full license 吗？
对， full license 3年以上。
OK，
你如果是不到3年的话，你不能挂个拖斗。
那我有个问题了，那这个我要挂的时候需要额外去申请一个许可吗？还是 不需要，
不需要许可，
就是我就知道是三年的 full license，
对，
警察能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就可以
除非你遇到警察查你，哎，还差两个月，你没到 full，没到三年，那不行。
我时间倒是完全没问题的。好了，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拖的拖车啊，我印象中他后面也要放个车牌号呢，对不对？
对，
你的 register number，
那个
要怎么放？
那个 register number 呢，不是你的车的 number， 就是那个拖车本身要有一个 number。
这个谁申请？
这个是在拖车上面有的，你只要买了，你就要申请这个车，而且这个也要年审的。
就买的时候就要申请了，就像你买个新车落地的时候一样，先都得有这个。
对，
okay，
你买一个 trailer， 那么你必须去挂一个牌，这个牌呢要申请。
OK，
申请之后呢，每年还要年审的。
那就跟普通车的 rego 一回事了。
对，一回事，只是它那个这个费用就便宜一点。
好的，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硬件也要改变，就是你后面要有一个挂拖斗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 tow bar。
tow bar， 对。
就是拖车的那个 bar，那么那个要装，那装的话现在是应该是不便宜的，应该要一两千块钱。
这么贵，这个价格还真的超出我想象。
对，你如果你是装原装的，比如说你是丰田的，你要装个原装丰田的话，那就有这么贵。那么你可以装二手的，二手的话七八百有，我见过二手的，就是说这不是原装的，那可以七八百也可以。
那其实顺便问一句，其实像您说的这种不是原装的跟原装的差别大吗？其实
我倒没注意这个问题，我只是说呢，如何倒车进自己的那个 driveway 的问题。
好，
有一次呢，我去到我朋友家，说好去那个地方去吃饭啊，结果去到他家以后呢，我发现他正在倒车进他的 driveway， 结果他倒不进去。
哎，他当时是拖了个什么东西？
拖着一个像那个，他是租来的啊，在这个加油站有的租，便宜二三十块钱
啊，就只是那种运货的那种小拖斗。
对，然后他上面装了个冰箱，他就要倒进去，结果他怎么倒也倒不进去。那正好我到达了，
哎，那是不是等于他当时的表情是不是看到救星了一样？哎，胡椒赶快过来，着急死了。
我告诉他，我说我可以帮他倒进去。他不相信，他说我开了这么多年车我都倒不进去，你怎么倒得进去？当时他们几个人正准备拆那个拖斗下来，用手推进这个位置，
就是说那个角度已经没法调了，就差那么一点。很多时候人就想着手抬一抬它，挪一挪就挪对了，就可以把它推回去了
啊！
哎，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后来我一下车，我就把它很快倒进去了。
好，
倒进去之后呢，他们说你怎么会倒呢？他就问我。
好，说说这其中的秘诀
啊，是因为我在这之前呢，我开过几年的旅游车，
就后面带这个拖行李的那个小拖斗的。
那旅游车呢，有时候它需要带这个行李车拖斗的。
嗯，
你要知道带着个行李车斗，载着客人去到 Opera House。歌剧院那边，那你要把车趴进那个倒车，趴进那个路边去，那是相当难的。
相当难，对
啊。所以呢，在学这个倒车的时候呢，我的师傅就告诉我，他说有两句话你要记住。
好，这两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先稍等一下啊，大家都做好记录的准备。OK，
这两句话很简单。见左打左，见右打右。
好，见左打左，见右打右，
这个算是第一句啊。见左打左，见右打右。第二句是左右摇摆，上下兼顾啊，这是第二句，左右摇摆，上下兼顾，就这两句话。
好，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车倒进 driveway 或者倒进哪个地方去，你首先要开着这个车去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把这个车倒到直线去。你怎么倒的直线呢？它这个方向是正好相反的，你要想那个车斗往左边去，你方向盘要打右边，相当难，说实话。
那刚才这两句话不是见左打左，见右打右吗？
如果你要想它打直的话，是见哪个左呢？就是你在镜子里面看你后面那个拖车，如果从左边屁股出来了，这时候呢你马上打左，他就会回去，是指这个。如果你看他从右边冒出来了，你马上打右，他就会回去。这样的话，你反复的这样打，就是可以使得这个车呢慢慢倒后走直线了。
OK，
要练习这样子。
那见左打左，其实打左就是等于是
使他回到右边去，
逆时针转。
对，逆时针，
逆时针，
使得他 你这个车头回到右边去，
往右边走。
对，如果你打看它从右边出来了，
嗯，
因为你都是看镜子嘛，
对
啊，从右边出来了，那你就打右，它就会回到左边去，这样来使得整个车呢，就是慢慢的朝直线方向走。当然说是容易，练习还要相当一段时间，啊，
就我们练习的时候把握住这个原则去，
对，
去熟悉这种车感哦，找到那个感觉。
啊，还有一个呢是左右摇摆上下兼顾，啊，是
上下还要兼顾，
还要上下要兼顾，嗯，因为你装的那个这个行李车啊，有可能超高，因为有些人搬东西啊，
嗯，
搬家具啊，
嗯，
那有可能超高，你总是忘记了那个高度。
你的意思说可能进车库或者干嘛，可能上面还有一个高度限制，别撞坏了。
对会撞坏，哦，这个时候呢你没注意的，因为你看得了镜子两边，你哪里会顾及到上下。
嗯，有道理，
就上下兼顾。那左右摇摆是指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车想倒直的时候，你不要死抓着那个方向盘，而是要呢左右摇摆这个方向盘。
嗯，就是说边倒边左右调整这个方向盘。
对，
不要，
就算是你没看见，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没看见那个车斗从两边出来，你也左右摇摆，它就会直线走。
这样子。
对，后来就是我说了之后，我这个朋友呢就开着他这个车出来练习这样倒车了，练了几次之后，他也慢慢的掌握了。
嗯
啊，之后呢，他再搬家，再什么样子，他就可以租个车斗搬东西了。
好，那胡椒介绍了这几条经验啊，
嗯，
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见左打左，
见
右打
右，
还有是
左
右
摇
摆，
上
下
兼
顾。如果您在家里需要开这个车去拖一个拖斗啊，在倒车的时候，不妨参考一下胡椒介绍这个经验，练习练习，相信你很快能掌握其中的诀窍。
对，最主要的是还是练习。
嗯，好，那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又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了，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